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四章。这段圣经无论你是第一次读还是读了许多次，仍然难免会有一些问题。我们就按着顺序看过来啊。头两节是讲到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生了两个男孩，那这两个男孩是不是他们一出园子之后投生的两个男孩，我们不晓得，圣经也没有给我们线索。哥哥叫该隐，弟弟叫亚伯。那么亚伯是放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第三节，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就带出我们头一个问题啦，人既然从伊甸园被赶出来，怎么他们还可以向神献祭呢？而且接着说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这就表示神和人还有直接的来往啊。那他这两个儿子又怎么会懂得要拿供物来给耶和华呢？那这些就是我所说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问题啊。圣经既然这样记了啊，我们不妨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，虽然不见得能够找到100%正确的答案呢，但是至少可以提供自己一些方向，来帮助明白这一章圣经的价值和意义。首先，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了以后离开伊甸园，就着圣经前面两章的记载来讲呢，神并没有说我把你们赶逐出这个园子之后，我就不与你们来往，你们呢也再也找不到我。圣经真的没有这么说。我们会觉得奇怪，可能是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喜欢用的一种道理有关，那就是神造亚当的时候把他的一口气吹进亚当的身体，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我们又接着讲，人有灵魂体，它各自的功用是什么？身体不用说，就是你现在能够摸得到看得到的。魂呢，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。那灵是什么呢？灵就是所谓的神知觉。你听过这样的说法没有？我相信你听过，可能自己也用过。然后我们又接着讲了，人犯罪堕落之后，他的这个灵啊就死了。耶和华不是说吗？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神的灵在人里面就不发生功用了。而这个灵是什么呢？灵是神知觉，因此你对神就没有感觉了。那这个讲法很好用，我们听听也很有道理。因为的确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信主之前呢，神在哪里我们是一点都体会不到的。那信主之后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再度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呢，那就可以向神祷告，与神交通，感觉十分甜美。是这样的一套说法让我们觉得，哎，那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，他的儿子们怎么还会来寻求耶和华献供物给他？神还对他们说话，神还和他们来往呢？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很吃惊。那这是不是表示我们以前所说的人犯罪以后那个灵就死了，我们的神知觉就没有了，这个说法有问题呢？那就留待各位去判断啊。但是圣经既然说神还跟他们来往，他们也知道神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当成一个事实。或者说，当神要人知道他的时候，人仍然是一定有能力知道他的，那这样就稍微稳当一点。不过你还得继续问下去，这个他们两个人呢，都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叫他们做的呢，还是他们自己想出来要这么做的？这个圣经也没有给我们线索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两个都知道要献供物给耶和华，可是呢各自所献的却不一样。他们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？ 你如果说是神告诉他们这样做，那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支持这个说法。那如果不是神告诉他们要这样做，他们怎么知道要这样做呢？首先，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直到今天对这件事情还是有点知道的，因为哪怕是宗教迷信拜偶像的人，他也知道来到比你高的这个所谓神明的面前，你不能空手来。所以带着礼物，带着供物来寻找神呢，我们勉强可以说这是人本性里面所知道的。但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和我们不同，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亲自和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面过过日子的，他们被神从伊甸园赶逐出来，成了受咒诅的人，这也是他们仍然在经历的事情啊。我上次留了一个问题要大家去讨论一下，这对患难夫妻啊，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会不会吵架？他们吵架的时候会不会你怪我，我怪你？我想这肯定是难免的。还有呢，他们会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的儿女？你要不讲是很难的，何况既然三章最后一节说神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就表示他们虽然离开了伊甸园，但是伊甸园还存在不存在？存在。他们有没有可能看见伊甸园？可能。要不然这个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、就没什么好看守的嘛。这又是基路伯，又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在当时的世界，无论是对亚当夏娃或是他的儿女来讲呢，那是他们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呢、孩子不可能不问父母亲，父母亲也不可能不警告孩子。那伊甸园的生活当然比在外面耕种自出之土，地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的生活要好得太多嘛。他们两人整个受引诱被赶逐的经过，也可能都告诉了该隐和亚伯。那只要是人呢、都有一个梦想，都有一个方向。活在农村的人想到城市去，活在中国的人现在不想到美国去了，是不是？可能想到澳大利亚去。亚当夏娃和他的子孙，他们的梦想是什么？他们的梦想是回到伊甸园去，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去。因为尽管他们从乐园被赶逐出来，可是那个乐园的神还在那里。既然咒诅是他加上的，也只有他才能够把它除掉。只是你拿什么来到他的面前，让耶和华、让上帝心回意转呢？亚伯和该隐如果对于这件事情昼思夜想，那么有一天他们好像约好了一样，拿供物来献给耶和华，这件事情啊，或许就不这么奇怪了。只是他们拿什么来呢？为什么后来圣经又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？我们基督徒当然可以很轻松地讲说，因为所献的羊和羊的脂油是预表基督，那种地的出产呢，是代表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行为，所以耶和华看不中。但是你这么讲的时候呢，心里也知道对亚伯和该隐有点不公平，是不是？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基督啊、将来的事情呢？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去推敲一下呢？我想多少是有一点的。比如说就是听话来讲，亚伯和该隐谁比较听话？我们所指的听话当然是说神在圣经里对人所说的话，那肯定是该隐听话嘛。因为神不是对亚当说吗？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在伊甸园的外面呢，你不种地就没得吃了，而且种地是怎么样啊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能不能不种啊？不能不种。所以这个答案很清楚了， 谁听话？该隐听话。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来献给耶和华，那可是真是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，偏偏耶和华看不中他，也看不中他的供物。为什么？这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去想一想了。因为他虽然听话，也是听神的话，那个话却是什么样的话？咒诅的话。他是一个伏在咒诅里边的人。咒诅从谁来的呢？从神来的。难道我们不应该伏在神的咒诅底下吗？你应该，但是你得想一个问题，咒诅既然是从神来的，你单单伏在咒诅底下，无论你多听话，能不能因为这个伏在咒诅底下而回到神面前，而重新得到神的悦纳，而让神心回意转？不行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胜过咒诅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嘛。今天我们判徒刑关键了，一个人可能被判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，那么无论他在监狱里面的行为是好是不好，他是服这个判决不服这个判决，跟这个判决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不错啊，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谓的你在服刑期间行为良好啊，你服在这个判刑服在这个咒诅底下，因此提前让你释放，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因为他说了嘛，这个判决是直到你归了土的判决，没有假释的。因此你单单伏在这个咒诅底下，不可能让你跟神中间的关系改变，也不可能让你在神的面前能够更进一步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从开头如果该隐只知道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到耶和华面前的话，那么已经注定了神是看不中他，也看不中他的供物的。但是神看不中他是不是就不理他了？不是，相反的，底下神还对他说话呢，还鼓励他呢，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这个行为，你这个做法，在我看起来不够好，不能说是好的。那么什么才是好的呢？你得去想啊，为什么你弟弟献的那个被我悦纳，被我称为好呢？只是很可惜，该隐没有顺着神的话了，再反省下去，他反而把他弟弟杀了。那个暂且不表，我们先回头看看亚伯为什么蒙悦纳。亚伯并没有基督的知识，也没有预表的知识。我们上次说过，直到如今呢，他连赎罪的观念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还没有把罪这个字提出来。因此你要是把亚伯说得太属灵啊，有点牵强。那么亚伯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他是放羊的，他只有羊可以献为供物吗？也不见得。我们仔细点讲，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要放羊？他们不吃肉，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喝羊奶的，而且更有可能是要穿羊皮来保暖的。所以除了有人种地，还得有人放羊。只是放羊的需要或许不像种地这么急迫，这么困难，所以是弟弟在做的。田里的活呢，该隐这个做哥哥的去干。好了，现在兄弟俩呢，决定拿供物来寻求耶和华，来献给耶和华。当然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亚伯所献的叫做供物，不是祭物。它和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所记载的献祭给耶和华那是很不一样，因为这里没有说亚伯筑了一座坛，更没有说亚伯弄了柴火把这个羊啊烧在上面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，都没有。他只是说呢，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你要献羊的脂油，这个羊一定被杀了。哎，这个就是线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你把事件的顺序连起来，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现象，就是首先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然后亚伯的父母亚当夏娃吃了园中树上的果子，他们没有死，神只是咒诅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园子去，然后 还有一件事情，在赶出园子以前，三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创造世界，除了神亲手用地上的尘土做亚当，还有让亚当沉睡，从他的身上取了肋骨做夏娃之外呢，神干什么就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好了，现在天起了凉风，神要打发他们出伊甸园承受咒诅，偏偏要给他们做衣服，那怎么不说要有衣服就有了衣服呢？偏偏是神亲自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从一头牲畜被杀，怎么流血，怎么剥皮，怎么制作这个皮，怎么把这个皮裁缝成衣服给他们两人穿，这整个的手续呀，是神不单为他们做，而且是做给他们看的。这件事情看在他们两人眼里，尤其在夏娃的眼里，那恐怕是非常震惊的，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死。这下他们见到了死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一头牲畜被杀流血，这下他们都看见了。这一段的经历他也不可能不讲给他的孩子听。那神也是很有意思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亚当夏娃可以吵架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可是等到了身上的皮子穿烂了，或者我们又需要一套新衣服的时候，这个把牲畜抓来，把它宰了，把皮剥下来，再做成衣服的手续，一个人做得来吗？做不来啊，你非得两个人合作不行。这两个人一合作呢，就和伊甸园里面不一样了，就不再是为自己编织裙子了，是吧？你得为我量量，为我做做，我得为你量量，为你做做。大人做呢，小孩在旁边看。这件事情如果对他父母亲印象深刻，他也会讲给孩子听。那孩子把这三件事情的顺序排起来，至少亚伯心里面可能就有数了。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为什么他们没死？他们没死，谁死了？牲畜死了。既然神咒诅我的父母亲，要把他们赶逐出去，那如果神真的是不要他们的话，为什么还要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？如果赶出去种地是咒诅，这个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是什么啊？是爱，是心疼。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讲，叫做恩典，是人能够回到神面前的路。无论亚伯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有多么深刻，当他把这个羊和羊的脂油献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耶和华不能不悦纳，因为这是你当初为我们所预备的。我们中间的关系之所以得以保留，我的父母亲之所以只受到种地的咒诅，没有立即的死亡，是因为这件事。我拿这件事回到神面前来求进一步的答案，神一下子就悦纳了他，是不是？这和上章一样的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强说厥词，或者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百分之百的答案，而是神既然把这些事情记下来，我们就应当仔细的去思考，并且不妨设身处地的去思考一下，在他们那样的艰苦，尤其是亚当夏娃种地的咒诅与伊甸园的生活的对比之下，他们既然记得一切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也可能把这些事情讲给他的儿女听，那么亚伯效法耶和华，把用皮子做衣服这件事情呈到耶和华面前，得到悦纳，实在是理所应当的，因为这正是神要亚当夏娃和他的子孙去摸索的神的心意。